谢谢耶稣，谢谢顺服的很棒的分享。顺服有很多的伤害，所以他起初来的时候真的哭得没完没了。每一次聚会，你只要听到哭的声音，你一定知道那就是顺服。好，而且声音特别大，特别大，哭到他都不好意思，觉得他会不会干扰了我们的聚会？那我们觉得没问题的。只要你的泪水够多，你就继续哭嘛，哭到被医治，哭到干为止，神的医治就来了，阿们。他也很特别，他说带着一个皮箱就可以 用信心前进。我就一直在想，到底那个皮箱多大？我们忘记神给我们的皮箱是很大的，阿们。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很大的，大到可惜他也不想我们太多行李嘛，所以一个皮箱就够了。可是那个皮箱是超大的，是属灵的皮箱。我们跟着神的恩典前进，就大有信心，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2018传扬好信息。今天是一个最后一天哦，2017最后一天。那今天神要跟我们说什么呢？2017很特别，对不对？他很多祝福啊，可是2017呢，也很多刀跟剑，很多的碰撞，很多的冲突，很多的问题。那在这众多的问题冲撞当中呢，神要定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他要祝福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得胜的去到2018，而且用一个极大的信心来前进，来总结2017。2017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我要传好消息，我必须先领受好消息，阿们。我领受完好消息了，我才传出去，那就有力了。好像过往几个礼拜的医治营的见证都在讲好消息，都在讲神的作为。2017去到2018很特别，因为很多人都在讲2018很特别，2018有很多好消息，包括呢有先知说2018是一个爆炸性的一年，它有爆炸性的供应，有爆炸性的启示，有爆炸性的权柄释放，也有爆炸性的灵魂大收割，阿们。哇，听到兴不兴奋？很兴奋哦，包不得这种爆炸性的恩膏就在我们身上。有先知又说2018是一个有极大恩典的一年，有极大医治的一年，有极大释放的一年。到底我们的生命要不要经历这些呢？好像大家都在思考要还是不要。对， 我看到这些文字记载，我说我要，我要。如果2018是那么特别的，我要。整个犹太历5778他是讲到70年整个的恩膏，所以70年这个恩膏已经去到第八了，所以是5778。那他已经讲到70年被掳归回的恩膏，那里面去到第八，后年呢去到第9，所以这两年是很特别的。这两年会释放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宠，然后去到5779呢，他会释放极大的属灵的恩赐。这两年都会集中讲这两个东西，到底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预备好接受神给我极大的祝福了没有？我预备好去接受神给我极大的释放了没有？所以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好消息，我要先接完了我去传，边接边传，边接边传，整个好消息就循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大事，阿们。跟你旁边的说，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大事，阿们。所以我们就讲今天的题目，整个题目围绕着路加福音第24章，他讲到两个出来，从哪里出来呢？第一个从坟墓里面出来，第二个从我们的蒙蔽里面出来。预备好这两个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到2018年。接下来就是一连串有关生命的讲道，神都要帮我们从坟墓、从蒙蔽里面出来，出来再出来，我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自由，阿们。所以我很期待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我们预备好了，一起来读其中的一个部分，先读1到12节，先读1到12节。好，预备，请。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
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和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说这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面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今天话语打开了，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进到你要说的话当中，帮助我们灵里面能够敞开敞开敞开，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经文讲到七日的头日，他已经去到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是最后一章，讲到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而且呢，他埋在坟墓里面三天复活了。妇女不知道，第七日的头日，他们黎明的时候，一大早就去到坟墓去找耶稣，希望找到那个尸体，希望带着香料去膏耶稣。妇女他们这样去，他们大清早就去了。坟墓代表什么？坟墓代表死亡，坟墓代表灰心，坟墓代表绝望，坟墓代表好像一切的盼望都没有了，一切的力量都没有了，没有力量，没有任何的前面的盼望。这是妇女的心情，他们信的耶稣怎么可能死呢？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曾经经历有七只鬼在自己身上被赶出去啊，耶稣是复活主啊，耶稣是救赎主啊，耶稣大有能力啊，现在这个盼望死了。他们花了他们生命最后阶段去跟随耶稣，可是跟到最后耶稣死了，会不会很绝望啊，很痛苦啊？除了带着最后的心意，带着香膏去膏耶稣以外，他们生命已经变成灰色了，已经变成没有盼望了。这些妇女他们一大早去做的，一去到那一边，他们看见整个坟墓竟然打开啊，很特别的。他们想说要把它推开，可是坟墓已经打开了，而且呢，他们就进去一看，耶稣在里面吗？耶稣不见了，耶稣不见了。所以神今天好像在鼓励我们做一件事情，打开坟墓。我们会不会也有灰心的时候？会不会有绝望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整个人没有力量，整个人失去盼望的时候？对，这些是我们的光景，不光是妇女的光景。表面上躺在坟墓里面的是耶稣，他们说我们去告耶稣，事实上躺在坟墓里面的是谁呢？这群妇女，他们的心已经死了，他们的盼望已经死了，他们的力量已经死了。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会不会也是同样面对这个情况？我们面对家庭，面对婚姻，有没有感觉已经死了，那个关系死了？我们面对工作，面对经济困境的时候，有没有个感觉那个信心死了？有时候面对身体的健康，有没有这种情况？好像病的很多很多很多，一连串的病，好像我们一位牧师好像从头到脚都是病，觉得哎呀很灰心了，很灰心了，那个盼望死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躺在坟墓里面的到底是谁啊？是我们啊，原来躺在里面的是我们啊。我们必须要跟自己讲一件事情，我甘心继续躺在里面吗？表面上是妇女去找耶稣，找一个已经死的耶稣。如果耶稣已经死的话，躺在坟墓里面的就不是耶稣咯，是我们了。我们已经失去信心跟盼望了。所以打开坟墓，打开坟墓，我要勇敢去面对那一个躺在里面的自己。打开坟墓，我要勇敢去面对那个灰心绝望的自己。除非2017我先做这件事情，我要把那一个好像躺着的我重新在神的恩典里面，我能够复活，能够起来，我才可以前进到2018。否则我带着什么进去2018？拖着一个，对不对？不是皮箱哦，拖着什么？ 很沉重的我，受伤的我，有问题的我，躺在那边无法行走的我，当我这样去拖着这个我去2018，辛不辛苦？很辛苦，很辛苦。神定义要帮助我们一件事情，从今天最后一天就要把那个躺着的人叫起来，阿们，勇敢的去打开那一个坟墓的门，勇敢因着神的恩典的帮助，勇敢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死亡。好像顺服他很勇敢面对自己，他最不能面对自己的是什么？他的过去，他的过去，他觉得过去很多的不堪，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软弱，所以控告声音就来了。那 他为什么说听到我们的老师以琳老师说 用那个刀来割自己不觉得痛？我们真的是不痛吗？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伤很深，深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麻痹了，我们不敢去碰我们的问题，不敢去碰伤害的问题，所以我出现麻痹状态，我把自己封起来了，这如同死亡的人一样，我们变成行尸走肉。神说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打开坟墓，打开坟墓，勇敢去面对从前不能的我，来一个彻底的年终一个活动，对对，把它扫出去，对不对？大扫除，这是神要做的。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年终大扫除，跟你旁边的说，我们一起来做大扫除。妇女进去了，妇女进去，她看见耶稣吗？那边还在扫吗？妇女有没有看到耶稣？没有哦，他们看见两个天使，发光的天使，然后呢，天使跟他们讲什么话？他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哇，这句话太精彩了，对不对？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坟墓里面找不到活人的，坟墓只能够找到死人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坟墓当中，我们也不敢碰，不敢碰，我们用什么来代替我们生命呢？我们就找别的东西去满足自己，可能是买一些东西咯，可能是看有人喜欢看电影的，就是我多看电影咯，总之我去找别的东西去麻痹我自己。我在那些东西里面找到生命吗？找不到。所以我是在死人当中找活人。我希望透过工作，透过娱乐，透过兴趣，透过别的东西，我去好像让自己满足，事实上找不到生命，找不到，找不回真正的关系。所以在死人当中是找不到活人的。天使就跟他说了，说什么呢？下一句，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而且呢是根据他所说的，人子必须交在 人手里，并且呢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天使跟他说这句话，开启他们，是用神的话开启他们。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不是现在发生的，是他早就预言的，他早就教导的，早就启示的。所以妇女本来去到坟墓的时候，他们整个心情是沮丧的，头应该也是低低的，脸灰灰的，心沉沉的，对不对？好，今天来做那个双语叠字的练习。那当他离开那个坟墓的时候，哎，他们已经接受医治了，对不对？他们去离开坟墓的时候，整个心情就变喜乐了。他们离开的时候就感觉到神整个盼望又回来了，因为耶稣的死不是意外，耶稣的死是神的计划，是神整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他们不是遭遇一个意外，不是遭遇一个好像无法控制的东西，是神的医治进来了。所以这群妇女本来是忧忧伤伤的去到坟墓要告耶稣，现在是开开心心的离开那个坟墓了，因为已经被医治了，阿们。他们的灰心被医治，他们的绝望被医治，他们的无力被医治。神也要这样对我们说，我要医治你们，神说我要医治你们。所有2017里面如果有忧伤的，神说我要医治你，如果有绝望的，神说我要医治你，并且一个大大的突破跟提升会临到我们当中，阿们。妇女勇敢因着神的恩典打开坟墓，妇女勇敢进去领受医治。接下来呢，他们要做什么？很特别哦， 接下来他们就要传这个好消息了。他们接下来第三个传好消息，他们想起耶稣的话来，从坟墓回去，从坟墓出来了，他们终于从坟墓出来了，就回去去找其他十一个使徒分享好消息。我们生命一定要先有经历，如果我没有经历，我凭什么去分享好消息？我分享的都是头脑，都是理性。圣经说，说完以后，人家问你，你觉得呢？我觉得可能值得相信吧。没有力量，除非那个好消息是我所经历的，它就不一样。所以神一直跟我们说，好消息，好消息，他是要我们去先接受，先享受整个好消息。2018很特别，很多人不停讲一个预言，他说2018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经历弹簧弹弓一样，那个叫弹簧还是弹什么弹簧，你会经历好像弹簧一样，整个人被医治释放，然后弹出去，本来我在这里困住的，现在呢我经历一个弹簧，哎，我就可以弹出去了，想不到我也蛮轻的弹得不够高，如果是神做的话，我弹得更高，对不对？哎，在这里舒服吗？谁笑我的，请出来示范一下。好了好了，放过你们，放过你们，找机会再报仇。哎，神要做一件事情，本来我很辛苦啊，本来我被困住啊，本来我越说越小啊，本来我好像动弹不得，现在呢，神说我要把你像弹簧一样释放，从一个地方弹出来释放。哇，这个图画我看完我觉得很兴奋，我觉得在这一次之前我们同工去了三天退休会，的确是这个事情在成就我，对不对？有很多同工本来困住的，他们都从那个困住点那一弹簧一样弹出去了，我们三天，哇，蛮累的，因为每一天拆一个炸弹，每一天拆一个炸弹，第一个炸弹是苏敏的，苏敏的炸弹，他很辛苦，他因为呢很爱，他很感激那个明慧老师给他很多的教导，给他很多帮助，可是有时候那个教导跟帮助会不会让人不舒服？会哦，特别如果他对于那些表情言语的内容不舒服的话，哎，我们会受不了。可是苏敏很成熟，他用什么？他用他自己的那一个理性把不舒服的感觉压下去。好，谢谢Amy 有先知恩赐，所以他用他的成熟把不舒服压下去。可是压下去可以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一直压下去，他觉得不是的，老师是对我好的，那当然这是真的，对不对？可是那个感觉是不舒服的，他的一直压压压压到神说，我定义叫2017就帮苏敏弹出去。那所以很特别哦，12月8号，医治释放营，就有一个神学生，神学生就拿着一封信，那封信是讲到一个伤害他的人去到苏敏面前读那个信，结果呢，那个读信的人还没有哭得很惨，苏敏在听的时候已经哭得很惨。原来为什么哭得很惨？因为同一个个案的案主是同一个人，又是一个误会在当中发生，所以他听起来他比那个神学生哭得更惨。神真的很好，如果平常这个事情发生了就算了，可是刚刚好那天呢，西姆就在苏敏隔壁，就知道，哎，原来你一定是有一些不舒服，所以请他先休息，西姆就代替他来医治那个神学生。然后第二个恰巧是什么？苏敏起来之后，那个来帮我们的伊林老师就在隔壁，恰巧他就问他，是不是你的伤害还没被医治？他说是，他很有机会。当那个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你说的是。苏敏说你说的是。他伤害还没有处理哦，伤害不一定不是用理性就可以解决的。对，所以神很好，一个恰巧两个恰巧，我们就去谈哦，谈完以后呢，我们也跟敏慧老师去谈哦，谈他的善意，可是可能带起的误会了。那 A 谈完了就到 B 谈完了，我们就终于找到机会了。本来敏慧老师不能够去退休会的， 他要替他的孙子安排一些东西，可是后来呢，一些手续渐渐办得很顺利，他又能去，机会来了，跟 A 谈完了，我们跟 B 谈， A 跟 B 谈完了，现在就是机会来了， A 跟 B 对谈了，对不对？他们两个就可以解决里面心中的不舒服，可以从坟墓里面谈出来了。那我跟西姆心中想的很简单，你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很简单很单纯的人，对不对？我们就想说应该很容易就处理了这个问题，因为跟 A 跟淑敏也谈过了，跟敏慧也谈过了，没想到那一天呢，圣灵做一个很大的工作，他要淑敏把里面很深的他的委屈挖出来，他也要让那个敏慧老师呢有一种很深的突然之间的突破，原来我善意去帮助别人为什么后来变成不舒服呢？整个沟通如何去突破呢？哇，我觉得那一天拆了一个很大的炸弹，很特别，很特别。那第一天戏就这样成了，有早上，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一日，第一个炸弹就拆了，哇，很开心呢。神定义帮我们从绑住的地方，从坟墓的地方，他要帮我怎么样弹出去，对不对？经历一种医治释放，所以第一天很开心。我们就拆了第一个炸弹，还有第二、第三个，这是第一点。当我们领受了好消息之后，我们就可以跟人家分享了。当我们领受了这一切，我们就可以告诉别人了，信耶稣是幸福的，阿们。来到教会是幸福的，阿们。我们建立真关系是幸福的，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从坟墓里面出来，从坟墓里面出来，从关系的坟墓里面出来，从自我形象的坟墓里面出来，从自卑自怜的坟墓里面出来，神要帮助我们领受这种祝福。谁可以出来？每一个都可以出来。跟你旁边说，我们都可以从坟墓里面出来。阿们。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我们都可以从蒙蔽里面出来。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十三到三十五节，比较长哦。我希望我们快速的把它读完，好不好？十三到，我们先读二十四好了。十三到二十四，预备，请。
正到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开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些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人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我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
好，这段经文呢，讲到第二段的故事。这一段讲到有两个门徒，刚才讲完的是妇女，一群妇女去坟墓找耶稣，现在是两个门徒，两个门徒，他们呢，一个有名字叫格留巴，一个没有记载名字。这两个人呢，他们就离开，从耶路撒冷离开往以马忤斯。耶路撒冷是比较高的一个地方，以马忤斯是比较低的，距离二十五里，大概是十一公里的路程。当他们这样走的时候，原路他们走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他们谈论，彼此谈论，彼此谈论，他有讨论的意思，也有辩论的意思，也有一点点吵架的味道。为什么吵起来呢？因为他们在走生命的下坡路，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离开整个信仰的中心，仿佛离开那个呼召，他们就往以马忤斯走。为什么说他们生命走下坡路呢？你看经文形容他们的心情是如何的？下面，对啊，他们是面带愁容哦， 对不对？所以我们生命到底有没有走下坡路，很简单的，你判断，从什么判断，到底我喜不喜乐，到底我喜不喜乐？如果不喜乐，我在走下坡路；如果不喜乐，我生命遇到困境，没有解开，没有解开。所以门徒他们是面带愁容的，而且呢，眼睛迷糊的。迷糊原来的意思是蒙蔽，眼睛被蒙蔽，蒙蔽到一个什么程度？耶稣走在旁边都认不出耶稣来。如果有一天，我走在长环旁边，你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是谁？我就会很难过了。为什么我那么爱你，你不爱我呢？对对对，他眼睛被蒙蔽了，这话是可信的。所以的两个门徒他们是蒙蔽，他们的蒙蔽是为什么？他们在走下坡路，他们心情很差，面带愁容，他们被蒙蔽，因为他们很多东西不理解，他们无法理解，无法理解些什么事情，他们无法理解这个耶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可是救赎主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如果救赎主被钉十字架，那我们的救赎还有盼望吗？整个信仰就瓦解了，整个信心就崩溃了。还有他们又怀疑妇女所传的见证，我们当中还有几个妇女，他们说耶稣复活了，他们都怀疑，他们都怀疑这些见证，所以里面的灰心装不下任何的神的话，装不下所有的见证。这就是两个门徒的状况，耶稣就走在他们旁边。当我们在蒙蔽当中，耶稣在吗？当我们在艰难当中，耶稣在吗？当我们在困境当中，耶稣在吗？我们通常都会问一个问题是，神啊，你在哪里？对不对？神也问我们，第一个神所发出的问题就是问亚当，你在哪里？我们就抄了神这个专利权，就问神，你在哪里？先发制人，对不对？那事实上是神问我们呢，你在哪里？我明明我在你旁边，可是你不知道我在旁边，你认不出我来。这是神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呢？我们为什么会认不出耶稣？哦，因为耶稣是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他是带着整个荣耀的，他的荣耀揭盖他整个人，他是有身体没错，可是他是一个荣耀的耶稣。沮丧当中的人无法认出神的荣耀，因为我被沮丧包围了，我被灰心包围了，我被绝望包围了。所以神说，神要透过你的困难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会说什么？我呸，我才不要。我们通常情绪蛮激动的，要我艰难，要我受苦，要彰显神的荣耀。但这种荣耀，神你很荣耀，我不荣耀。我们会拒绝，我们没办法在困境里面认出神的荣耀，这是我们的状态。明明耶稣都同行了，是不是他寻找他们，可是认不出他们，认不出耶稣。顺服也是啊，他很多的困境，后来神跟他说什么？他说，孩子，你在癌症病房的时候是谁在守候着你呢？是我陪伴着你。他癌症做手术，请问是多久之前呢？多久之前？六七年前。六七年前一直认不出耶稣，直到可能最近才认出耶稣，所以他有六到七年认不出耶稣。你说这个功力太差了，我起码有十六七年认不出耶稣，我功力比较强。你十六七还是差了差了，我从母腹当中就开始认不出耶稣。我们都被蒙蔽了，我们都很多问题，我们都看不见，就算是最困难的时候，耶稣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啊。他亲自靠近以马忤斯这两个沮丧跟灰心的门徒，他陪他们同行，所以蒙蔽当中主同行，这是我们很需要打开的，从蒙蔽里面出来，神从来不缺席的，神有时候不说话，神有时候忍耐，神有时候等候，他等我们的心意回转，可是他从来不缺席，他从不缺席。第二点， 当神从不缺席，那我们怎么去在蒙蔽里面出来呢？原来神一直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关键，那个关键是到底人生的路怎么走下去。营会当中我们猜最后一天也有一个炸弹要拆，第一天拆的是淑敏跟那个敏慧的炸弹，那第二天呢是拆小玉的炸弹。那拆完两个炸弹呢，其实已经蛮累了。那 Johnny 就跟我说，牧师千万不要引发第三个炸弹。没想到他这是个先知预言，第三天就有炸弹就引发了。那这是一位牧师就引发他的炸弹。那 我很感恩是一位牧师，他对我们的信任，没有信任他不会讲出心中的感觉的，是因为有信任他才跟我跟西姆讲出心中的感觉，也跟同工分享他里面的不舒服。他的不舒服是他感觉到工作有压力，他的身体又不舒服，他的情绪又常常高高低低，所以他里面很辛苦很辛苦。那 我是很感恩他可以这样讲，因为这是信任，这是完全的一种真关系，所以他就跟西姆跟我讲出这些不舒服的东西。你知道我里面想要怎么回答他吗？你累，我比你更累。你辛苦吗？我更辛苦。你不舒服，你以为我好吗？我心脏也有问题，这里有问题，那有问题，谁比较累啊？这是血气。如果我这样回答的话，我里面血气，工作很多。 他现在承担有 四种的工作，是蛮多的。好，我来讲我承担什么。我在母堂的时候，起初第一份工作是青年牧区，过不久 就改变成为装备中心，后来过不久我就做 AMG12 跟节庆组，这是第三期转变。第四期转变是 AMG12 加苗圃加节庆，接下来呢就变成出版装备部，后来呢出版装备不够就变成网络出版装备部，后来牧师西姆觉得我太闲了，就变成是网络出版装备媒体部，后来又觉得这样还是不能够发挥你的工作表现，所以就出版成为了网络出版装备媒体心灵部。五个工作里面我还要兼学房教课，所以六个工作。网络部做什么的？网络部做的是专门做合一工作的，包括本地的合一还有那个国度性的合一，所以每一年我都要不停去参加回家的会议，参加回家的会议不止，还要筹备回家的大型活动。他们后来在香港办活动是去到几千人的，我们就负责某一个区三四千人的整个住房的安排、报名、行政，很多的夸张的事情。因为参加回家活动，我常常回不了家，这开玩笑。所以这个工作量多不多？多啊，多到夸不夸张？很夸张，光是一个网络已经很多了，光是装备我要去上出装备课程已经很多了，还有出版是很多的校对，每一个礼拜有周刊，后来有书，然后后来有很多，总之有很多东西，很一连串的东西都在那边开展。后来为什么会加上那一个那个媒体呢？因为柯安通牧师来到对母堂说，你们要开启办电视台，开启有媒体事工，张西姆就领受了，一直在寻找看谁可以承担这个工作。有一次吃午餐，坐在他对面，他就默默看着我，我说糟了。他说啊，你来做媒体。我说媒体我不会，倒霉我倒会。所以事情就这样加，一直加，加在我的身上。我现在明白了，因为我是要预备来到这里的，所以我要去接触不同的部门，做不同的事情。当神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一位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跟西姆心中只想到一个东西，就是神给我们的六一的意象。六一的意象是什么？叫被掳的得释放，叫被囚的出监牢。同工关系、弟兄姐妹关系，我们常常都很容易被掳的，我们很容易被囚的。那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我们从被掳、被囚里面出来呢？真关系，彼此愿意接对方的情绪，才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群体。所以接这个东西其实蛮累的，它里面灵里面的消耗，因为当接到情绪，那当 当一位牧师讲到说我很累啊，有人把很多工作交给我，那个人是谁，对不对？那个人呢又好像不知道我不舒服啊，那个人到底是谁，对不对？我不舒服的时候还加工作给我啊，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人啊，对不对？那个人是谁？所以有一些是我加的。那所以这些东西来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接情绪，会不会对号入座？会不会产生不舒服？所以到底有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如果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神定义是帮我们有真关系，神定义帮助我们有真的沟通，神定义要帮助我们彼此体恤，对啊，当真的是身体软弱的时候，要更多彼此担当，这就是一个神的家，神自己的荣耀。所以原来我们都在蒙蔽，如果我不懂得接别人情绪，我在蒙蔽，我自己在情绪不懂得去分享沟通，我也在蒙蔽。原来你有蒙蔽，我有蒙蔽，都是蒙蔽，都是蒙蔽。神定义要打开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能够离开那个蒙蔽，能够出来。其实，哎，我也不是这样想的啊，不是因为他比较好欺负，所以工作都推给他。那我的想法是什么？哦，在我们身边，谁办事能力最强呢？一位，谁的喜乐指数最高呢？一位，谁开错恩膏最强呢？一位，谁最适合做这工作呢？一位，哈，谁最适合当节目主持人呢？一位，谁最适合做 MGCN 呢？一位，所以在我的里面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哦，我最信任他，对啊。可是他的解读是什么？我最喜欢欺负他。哎呦，天哪！为什么天与地那么差距那么大哈？所以原来需要沟通啊。我们都需要真真正正的沟通，才能够离开那个蒙蔽，才可以离开好像我们错误的判断。所以沟通重不重要？要彼此沟通，彼此信任。跟你旁边说，我们都要彼此沟通，彼此信任。对，耶稣做什么帮我们离开那个蒙蔽呢？耶稣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帮助两个门徒离开蒙蔽，他打开圣经啊。打开圣经，为什么说打开圣经呢？当时他们手中有圣经吗？没有。耶稣点出他们的问题，他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所以等于这两个门徒他们有一个困境，他们信不过圣经讲的话，他们信不过先知有关耶稣的启示。他们之所以信不过，因为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耶稣被杀了。耶稣被杀了，耶稣被杀等于所有的盼望都断绝了。他们不知道，耶稣在二十六节就点醒他们。耶稣二十六节说什么？基督这样受害，我们一起来读二十六节好了，预备，请。
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应当啊，应当是代表什么？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啊，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是天父永恒的计划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关键的部分啊。耶稣的死不是意外，耶稣的死不是失败，耶稣的死不是绝望，耶稣的死是得胜啊，他是应当的。如果这些人熟圣经，早就知道耶稣就是救赎主了。耶稣的死是出于圣经早就有启示的，所以耶稣开始替他们开了一个特别的查经班，就在短短的旅程当中，二十七节。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记着自己所说的话，都讲解明白了。哇，特训班啊，对不对？短短的路上就开始指出读圣经应该用什么角度去读啊，这是一个关键。我们如果能够这样读圣经，你会读得明白啊。耶稣跟对他们讲解明白，讲解这个字原文是打开，打开。我们的圣经常常都没有打开的。很多人，特别是基督徒，有一种嗜好，就是买圣经。圣经在家里多少本？你家里有五本圣经或以上的举手。五本或以上圣经的，对啊对啊。所以你看嘛，你跟我都有这种共同嗜好啊，收藏圣经啊。好，这些圣经有打开吗？每一本都要打开吗？哇，杰西很棒哦，他说有哦。对， 对，我们都是支持圣经公会的，所以买了很多圣经。圣经有没有打开呢？打开不是物质界的打开，打开是属灵界有没有打开，有没有打开我们的圣经。除非我读得懂这一句话，否则我没办法打开圣经，我也没办法打开我的蒙蔽，对吧？眼睛就明亮了，事实上它就是指眼睛就打开了，先打开圣经，我的蒙蔽就可以打开了，我的眼睛就可以打开了。圣经又打开有一个关键点哦，就是从摩西跟众先知起，凡指着耶稣说的话，指着耶稣说的话，它是一把读圣经的钥匙，很关键的。我们继续读下去，然后呢，经文就记载到有一段啊，太阳平息了，耶稣好像要离开，他们就勉强耶稣住下来。接下来去到第30节。他们就勉强耶稣住下来嘛，耶稣说好，我跟你一起来拨饼。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眼睛就明亮了。为什么这个动作那么重要？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去耶路撒冷的，他在逾越节的时候为门徒预备了最后晚餐，他要把逾越节整个真正的意义解开，解开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当他这样去讲的时候，这两个门徒本来是灰心的，最后当耶稣一拨饼之前就是解开圣经嘛，解开圣经从摩西到先知的预言一直解开到最后是什么，耶稣就是解开圣经的钥匙，所有东西都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得荣耀，全部都是指向耶稣。所以门徒终于懂了，他们终于明白耶稣就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了。所以当耶稣一拨饼，他们说通了，整个圣经的亮光通了，整个解读圣经的亮光通了。你说好了，他就通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任何时候当我知道就算是困境，耶稣他的身份就是我的救赎主，当我任何时候能够掌握这一点，我读的圣经就通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首诗歌我很喜欢。任何时候我知道这一句话就通了，我读圣经就通了，我在顺境里面耶稣在，我就通了，我困境的时候耶稣也在，他是我的救赎主，我就通了。所以任何时候我能够辨认出这一句话，我就产生下一句，我就认出耶稣来了。特不特别？认出耶稣，我认出，我知道他一定会救赎我，我就认出耶稣了。我在困境里面认出耶稣，在艰难里面认出耶稣，在危机里面认出耶稣，他就是一把钥匙。认出耶稣，它是关键，它是读圣经的关键，是生命突破成长的关键。可是为什么他们认出耶稣之后耶稣就不见了？有没有很有趣？你看刚才的经文，前面那句认出耶稣，后面那句耶稣不见了。耶稣要很辛苦走在我们旁边才让这两个门徒认出他来，现在两个门徒已经明白整个救恩，整个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什么。所以耶稣已经去哪里呢？耶稣已经从里外面去到里面了。所以耶稣还需要在外面吗？不需要了，所以耶稣就消失了，因为他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要带着一个极大的信心让耶稣在我里面，我要带着一个极大的信心，任何时候这是一把钥匙，他是我的救赎主，他是复活的主。所以救赎的能力，复活的能力，无论如何是无法拦阻的，他一定帮助我。我在坟墓里面吗？我一定可以弹出来被救赎。我在蒙蔽里面吗？我一定眼睛可以 被打开，只要圣经打开，眼睛就可以被打开。它是整个气势的问题，没有神的话语，我们没办法从蒙蔽里面出来。神的话语是亮光，它会帮助我从蒙蔽里面又弹出来。这是很特别的， 我一直在思想神的道、神的话、神的力量，它很深，它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要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认出它就是被杀的羔羊，它要帮助我们。顺服有没有认出呢？顺服有认出，所以顺服他从他里面的监牢里面出来，当他从监牢里面出来，他认出耶稣的同在，他认出耶稣原来在他癌症的时候在病房里面，对不对？陪伴着他，他也认出一个东西，耶稣没有控告他，他也不要控告自己。当他这样认出之后，是不是整个人从蒙蔽里面出来？从蒙蔽里面出来之后，连身体都被医治了，本来肩颈都是痛的，后来呢就痊愈了。所以神很奇妙，他定义要帮助我们，只要认出他来，救赎就出现了。阿们。何时我认出耶稣，救赎的能力就来了；何时我认出耶稣，整个复活的能力就来了。所以关键是打开圣经，认出耶稣，他是整个关键点。打开我们的话语，打开我们的话语。然后呢，这两个门徒有没有很特别？他们结果呢？第三个部分，心里火热，传喜讯。32-3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对，他们走去回去找其他门徒，他们心里火热起来了，本来是沮丧的，是灰心的，是绝望的，现在火热起来了，全因为神的话。耶稣把那个话解开了，把圣经打开了，把属灵的圣经打开了，所以那个话一打开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就变火热了。哇，这个多有威力啊！他们带着那个火热的热情就跑回去跟11个门徒说，说这个大好的消息，他们把好消息传出去。神也要我们这样去把好消息传出去。事实上有很多的见证，很多的特别。前一个礼拜我讲另外一个见证好了，时间关系。叶伟牧师本来也是他接青年的时候，他觉得他来到他以前在基隆教会服事，第一个任务就是青年事工。他来到我们这边呢，第一个任务我们也给他青年事工，他里面蛮不舒服的，他觉得我已经老 Coco 了，事实上很年轻嘛。那现在来接青年事工，是不是好像有点力不从心啊？好像又回到原点啊，好像一事无成啊。哎，他都是他里面的不舒服的想法。可是神却有另外一个心意啊。之前他灰心的，可是当神开他的眼睛，打开圣经，让他看见他要转型。他以前是年轻人的姐姐，他现在变成是年轻人的妈妈。昨天在这边很多年轻人感恩给他们属灵的妈妈，我听到就很感动。这是一个改变，当神的话，当神的能力进去的时候改变。所以后来一位牧师上来说，我们需要青年中心，我们这批青年多棒，又可以敬拜，又可以打鼓，又可以弹贝斯，又可以弹这个那一个，很棒，对啊，所以太荣耀了。生命改变，火热的热情就来了。神要我们火热传他的福音。最后一段经文，这是整章经文的高潮，44-49节。我还会大概讲5分钟，你们可以先坐一下，谢谢。他们很棒，他们随从圣灵感动，现在不要乱动。好，44-49节，整个经文的高潮，我们很快速读一遍。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这是第三段的记载。第一段对妇女， 一群去坟墓看耶稣的妇女的记载，第二段是以马忤西路上两个门徒的记载。第一段是讲到他们要打开坟墓，离开坟墓，第二段呢讲到他们要离开蒙蔽，那第三段呢讲到他们要领受能力。门徒是灰心的，是绝望的，耶稣突然之间显现，显现之后耶稣又同样打开圣经哦，对不对？先知讲的话关乎他自己的，耶稣就 解明一切。然后呢耶稣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一个动作一个命令，那个动作 他就开他们的心窍，以及他们能够读得懂圣经，明白圣经。这个动作很重要，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读不懂圣经。上个礼拜专利讲见证，他说他之前读圣经是为了找出那个错误来辩倒他的哥哥的，对啊。所以每一个人，可是他当他这个动机，他就读不懂。要读得懂圣经，必须是一种恩典。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他们的思考能力，他们的辨别能力，他们的理解能力，以及他读得懂圣经。耶稣做了这个动作之后，耶稣要做的一个吩咐，24章49节，你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可以把那个经文打出来，第49节，还有开他们的心窍，大概是45节，对，45节开他们的心窍，49，对，于是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49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我们再读一次这一节经文，我来总结。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要等候，神说我有一个应许，是阿爸父的应许，他应许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那这个是什么？圣灵，是圣灵，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要领受圣灵。当耶稣给他们一个动作一个命令，然后呢他说这个命令是要领受圣灵的能力，到底这一句话在讲些什么？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2006年4月11号，距离现在是12年了。2006年4月11号，我一直在思想24章49节，我觉得这一句很重要。这一句如果那么重要，我该如何去思考这一句话？我该怎么样去汲取这个话的应许，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如果我明白它当中的意义的话，我就可以领受了。而且上头来的能力不是地上的能力哦，它是源源不绝的，它是很丰沛的。所以我一直在想这句话，我一直在想，我边想边查经，边想边查经，原来领受这个字是好像穿衣服一样穿上，它是指穿上衣服，披戴能力，你要穿上这个能力的外衣。我一直祷告，一直去查经，我有想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沙不是向他求双倍的恩膏吗？他说你所求的很难得，如果你能够见到我走那个能力的外衣下来，你就可以领受了。后来那个能力的外衣下来了，以利沙拿着那个外衣打水，河就分开了。他终于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双倍能力的外袍，能力的外衣。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先知特会，台上的先知就说他有一次见到另外一个先知高手过招，假先知就对于先知说，哦，你很厉害哦，身上有3件外袍哦，这是灵里面看的。那个疑先知就对假先知说，你也不赖哦，你身上有2件哦。啊，我听这些见证我觉得很纳闷，我看看我自己这件。你们这些高手 为什么那么厉害？都看见你的外衣、你的外袍，而你身上几件，你身上几件。我觉得神那里是不偏待人的神。如果你乐意把你的能力、恩膏分赐给你的仆人的话，那他们有，我也应该有。不是比较，是因为我要得着能力去服侍你。所以如果他们有，我也向你求，我可以有吗？领受从天上来的能力。我一直打开这个圣经，我一直默想这句话，我说主啊，这句话是你应许的，你说要领受从天上来的能力，这句话是你应许的，我要这个能力的外袍，我要能够读得懂你话语的外袍。我一直在那边祷告，我一直在那边思考，我一直在默想圣经，我一直跟说神，你是不偏待人的神，他们有，我也一定有，我也一定有，而且我要领受完，我要去教导这个真理，我要去分赐这个能力的外袍给每一个弟兄姐妹，不是少数人有这一个，是每一个人都有。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突然之间我就看见有一件衣服来了，在灵里面有一件衣服来，我很清楚知道这是什么外衣，我也很清楚知道这件衣服从前是在谁身上的，它现在已经过去了。所以一个能力的外衣来到我里面，我知道这是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当我打开神的话语，当我等候圣灵的能力的时候，这个外袍就来了。后来当每一次我分享到这段经文神能力的外衣的时候，接下来都会有追求，然后都有天使带着神的外袍在整个会场里面飞翔，有不同的属灵恩赐要释放在我们的当中。2018年要做什么？2018年他要告诉我们，好消息要先临到我们，神的权柄要先临到我们，神的恩膏能力先临到我们，神的医治释放先临到我们，他要帮我们2017就要告别所有的灰心跟绝望，2017就要让那个躺在坟墓里面的我重新领受复活的能力，2017我就要做一个终结，我要带着盼望前进到2018，并且2018我要大量去分享神的好消息，能力神已经乐意弃下来了，我要传扬他的好消息，我要宣告一件事情，2018传扬好消息，2018神要用的人就是你跟我，2018神要救赎，神要医治的首先从我们开始，包括关系，包括经济，包括许许多多的困难，2017他要画上一个句号，新的开始，能力希望平安要临到我们每一个，阿们。所以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你羡慕领受这一份吗？你愿意从坟墓里面出来吗？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主我们的神。2017很特别哦，很特别，他要成为你生命大大经历神的一天，他要帮助你从今天去到2018满有神的荣耀。还是都相信耶稣了吗？因为我看见后面刚才也一起点头，我讲到圣经的话，我讲到家里有几本圣经，也有弟兄举手说很多本。这边这位的新朋友信主了吗？哦，谢谢耶稣。所以我们要努力把没有信主的人都一同带来，已经信的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家，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家一同经历神。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一件蛮重要的事情，你愿意离开你的坟墓吗？你愿意汲取神复活的能力吗？所以我邀请你每一个，你可以到台前来，我们来宣告说，我要从我死亡的地方离开，离开，我要进到神复活的能力当中。我们边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来到前面，把自己的不能，把自己的软弱，把自己的死亡交给耶稣。Amen。